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同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安息日做什么。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2:23-3节。马可福音2:23-3节。请您预备好空中崇拜的逐日程序表，跟着我们一同的唱诗敬拜赞美神。您可以参考空中崇拜的网页下载主日程序表。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赞。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因着十字架而彼此成为家人的我们，在主耶稣复活的七日的头一日聚集在一起，我们一同高举耶和华上帝的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起立，用要等候主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再次的宣告，也坚立我们的信仰。来，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徒，
我信圣而宗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然站立，我们用赞美诗歌集当中的第29首颂赞主圣名来颂赞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唱1-3节。天父上帝，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是一切的主宰，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所有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你是基督，你复活升上高天，你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享受天使的敬拜，也为我们祈求。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你还要再次的降临，你要更新这个世界，在那新天新地的当中，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你要永远的与你的子民同在，做我们的王，掌权无穷无尽。主啊，愿你以我们的颂赞的歌声为你的宝座，现在就裂天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享受我们的敬拜，也在我们的诗歌敬拜话语分享的当中，以及彼此交通的团契的当中，彰显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坐。我们来唱追求圣洁，我们一起先唱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请弟兄们唱，姐妹们祷告，第三节的时候请姐妹们唱，弟兄们祷告，最后一节我们大家再一起唱。 稣，你听见我们向你说我爱你，但愿我们的爱就像那位当年在你面前流泪湿了你的脚，用头发擦干又用香膏抹你脚的女人那样的真诚。但愿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罪的严重，并且切实的相信只有你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罪所带来的一切的问题。但愿我们不再属乎自己，而是舍己来跟从你，成为属你的人，圣洁的人，蒙福的人。我们也为普天下所有奉主耶稣名聚会的教会祷告，愿我们都能够在世人面前来见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23节到第三章的第6节，经文比较长，由我来为各位念。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是除了祭司之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神话语的是本堂的谢荣生牧师。荣生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安息日做什么。
弟兄姐妹早安。我不知道面对圣经这个安息日的议题，你会着重在安息日不该做什么，还是安息日应该要做什么？这是我的问题。我们读马可福音前面9章，都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工作。在这9章当中，圣经记载了耶稣透过医病、赶鬼、神迹奇事来彰显他的权柄和能力。耶稣这样做总是为凸显马可福音第1章第一节那里所记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福音的起头。他所有的作为都是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彰显他上帝极致的荣耀。耶稣天国的福音，他的教导和作为带来对犹太人来说，对世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价值和新的思维。面对犹太人既有的观点和这千百年来的坚持，必定会产生极大的冲撞和挑战。在这段经文的之前，还记得有一个摊子被4个人 抬到主的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也对小子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其实掀起了犹太宗教领袖跟耶稣第一波的紧张和冲突。这些宗教领袖认为耶稣说了健忘的话，说了亵渎上帝的话。在他们一贯的认知，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是一个对的问题。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但是问题出在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是神。而耶稣这样做是要叫他们和我们都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医治了这个瘫子，周围的人都非常的惊奇，并且同声归荣耀给上帝。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必定要相信，也要认知，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而人子耶稣在众人面前宣告赦罪和医治这个瘫子，就是要显明他神儿子的身份。他来就是要赦免你我的罪，最终他在十字架上要成全这个救恩。我们信他，我们接待他，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极为重要的日子。安息日是上帝所设立的。在圣经的记载，安息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重大的意义。首先，我们从出埃及记的十诫，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诫当中第一次记载，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日，你和你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神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当中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记载的十诫内容。另外在生命记里面，这是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述十诫立约的内容。当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他的说法和出埃及记有一些不同。他强调对以色列人说，这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从出埃及记跟生命记这两卷书的有关安息日守节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安息日包括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就是我们要纪念上帝完全的创造，他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而且从神眼光来看，一切都是好的，以致我们今天学习信靠他，心中有平安，有神所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和满足的喜乐。无论你今天面对什么样的处境光景，你知道在上帝所有的创造当中都已经齐备，这对我们来说是生命当中非常大的安慰 跟祝福。你不需要努力去争取什么，你不需要努力去营造什么，或许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需要，但是在我们生命的信心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上帝已经把万物万有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创造妥当，准备整齐，而神要把这个恩典全然赏赐给我们。你不需要生活的像有所缺乏，你不需要生活的提心吊胆，你不需要生活的面带恐惧，心中有难处，因为上帝把一切都创造好，以致我们就凭信心领受，心中有平安，有神所赐的喜乐。其次，安息日是纪念上帝的拯救。神告诉这一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父辈、祖辈过去在埃及为奴，而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那为奴之地拯救带领出来，要引导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上帝帮助这一群他自己的百姓脱离为奴为仆的身份，不再被辖制。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如何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用神拯救、神爱怜的眼光看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处境当中就落在一个被凡事所捆绑的环境当中，各样的捆绑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压力，而最重的捆绑，我们始终无法摆脱的，那是出于撒旦引诱我们的罪辖制我们。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让他们在拯救当中成为自由的人，这是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当中另外一个需要特别纪念和感恩的事情。当你不再被辖制，当你在上帝的爱和救恩当中全然得着释放，那个生命的祝福恩典是超过你我的想象。有的人觉得在工作当中被辖制，有的人觉得在关系当中被辖制。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处在哪一种感受的辖制里面，但是你都别忘了，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十字架所赐下的是生命自由的恩典。透过安息日，上帝要他的百姓好好的去经历，好好的去享受，好好的去纪念这两件上帝已经做成的在你我身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创造一切，完成一切，他赐下救恩，带来拯救，使我们成为一个在真理当中完全自由的人。也因为这样，所以上帝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既然都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恩待在我们当中的外邦人、寄居的、客旅，还有为奴仆的。我们要让他们跟我们一样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纪念上帝的救恩、神的救赎。讲到这里，我要鼓励也提醒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家中有外籍劳工在我们家中来帮助我们的，请弟兄姐妹，你务必要恩待他们。你不要觉得我们每个月给他那微薄的酬劳，你叫他做什么就什么。 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对家中的这些外籍的帮助者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对他们没有和善的言语，我们对他们没有亲切的态度，我们真的就是把他当作我们家里的奴仆来这样的使唤他们。从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当中所要纪念的事情，上帝特别提醒，原来我们都是为奴的。以致今天当我们蒙了这个恩典以后，我们要回过头来恩待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客旅、外邦和帮助我们的人。弟兄姐妹，谢牧师要再一次的鼓励也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家里有这些外籍的帮助者，帮助我们照顾家里的长辈，求上帝赐给我们恩典，好好的善待他们，好好的善待他们。犹太人守安息日，过安息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是非常有福的。他们是一群上帝所分别为圣，被上帝所赐福的一群。只是十诫中安息日教导和提醒我们的，虽然里面写到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千万不要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变成我们生活和行为上的恶，还有我们生命的枷锁。对犹太人来说，这类关乎安息日的违反安息日的条例零零总总，总共有39条。这39条围绕着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违反了这39条当中的任何一条，你违反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就需要献赎罪祭。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需要辖制在当中的。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非常谨慎的。譬如，他们安息日不能生火，不能用火，他们安息日以致就不能用电，包括安息日不可以用3C 产品。我想许多姐妹应该会很高兴，弟兄在安息日不要再用3C 产品。安息日他们也不可以开车，他们不可以坐车，所以安息日你只能走路，而且走的距离还有限制。安息日不能出游，不能去比较远的地方。各位，你看犹太人多么的重视安息日，但是遗憾的是，犹太人对安息日的重视，他们却把焦点放在一切禁忌的规条上面，而忽略了安息日原来的意义跟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去纪念神的创造和上帝的救赎。掐麦穗被看为是收割的工作，安息日不能看病，当然也不能医治病人。对犹太人来说，看病医治病人那是工作，那是工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3章，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这个妇人驼背了18年，无法站立。当耶稣医治了这个驼背18年被鬼附的妇人，管会堂的就非常愤怒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他说，有6日应当工作，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以。星期一、星期天到星期五，这6天你都可以求医，都可以工作，但是从礼拜五晚上安息日开始，你就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情。 耶稣挑战犹太人安息日的规条，是要大家明白他才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安息日为人预备的是我们在安息日应该要享受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救赎，因为这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人要享受在这样的安息当中，平安当中。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人不要活在安息日许多的禁忌和辖制当中，以致人在安息日当中没有安息。上帝预备安息日是为了你我的好处，上帝要你我享受神所赐的安息，上帝不是要你我活在安息日许多的禁忌和规条的束缚里面。耶稣说，人子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能改变和突破人错误加在安息日的枷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活在基督的真理跟恩典当中，我们不是靠着守犹太人的那613条的规定，即使像保罗他拍胸脯说，按着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规定，他说他是法利赛人，他遵守律法的规条呈现在人的面前，保罗拍胸脯说他可以做到无可指摘，也就是你从保罗的身上你挑不出他任何没有遵守律法规条的做法。弟兄姐妹，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的规条吗？我们可能会质疑，但是保罗拍胸脯说他是法利赛人，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也就是说保罗说他自己出身良好，他可以全然遵守律法的规定。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说，即使我们有这个能力去遵守律法的规定，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即使守全了全律法，也一样不讨上帝的喜悦。你能够守全全律法是好的，因为律法本来就是好的，律法是善的，但是律法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容易守全律法，因为我们常常体贴自己。无论今天我们生命的光景如何，主耶稣总提醒我们是借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成全律法的恩典。所以安息日不做工的意义是要我们思想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救赎。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时间来思想，我们需要时间来感恩，我们需要把主当得的全然的归给他。耶稣基督以后圣灵降临，这一群新的以色列百姓，犹太百姓，我们不再去恪守安息日的规条，也不在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去守安息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安息日。我们是在耶稣复活的主日，我们来纪念他，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在纪念和敬拜，我们在颂赞和感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操练相信上帝有完全的供应， 不要因为我们礼拜天好像不在工作，我们休息，或者我们拨时间到教会来参与主日的敬拜，而心里不安，心里紧张。安息日教导我们敬拜上帝，信靠他，全心的交托他。今天我们在主日也学习，我们全然的信靠他，敬拜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恩典，因为三一上帝已经在这个地上完成了一切创造的工作。你可以去经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恩典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恩典与祝福吗？这是安息日，或者今天我们主日的敬拜，上帝要我们领受的平安，领受在基督里的安息。掐麦穗是因为有人饥饿，有人有生活上的需要。耶稣用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挪伯祭司那里蒙了连续，吃了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耶稣在这里说明，即使在安息日，照顾人的需要远比默守安息日的成规来得重要。照顾人的需要远比默守安息日的规定来得重要。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确实对生命不会产生很大的威胁，确实也不急着在安息日这一天一定要医治这个枯干手的人。宗教领袖愤怒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工作，以致宗教领袖的反应是，他们要商议那西律党的人一起来商议如何的来杀害耶稣。各位，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人，而这群愤怒的宗教领袖却在安息日找来西律党的人，大家一起商量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人谁给杀了。所以耶稣才会问他们，安息日行善救人害命，到底哪一个是可以的？耶稣在行善，耶稣在救人，但是这一群犹太的宗教领袖和西律党的人一起商议，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人给杀了？各位，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场景是非常的讽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工作，但是对他们来说，安息日可以杀人。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在人的心里始终都有两种标准？一种标准是你不可以做，另外一种标准是我做了没关系。到今天我们还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显然宗教领袖高举规条到宁可牺牲怜悯，牺牲怜悯，牺牲爱人的心。马太福音耶稣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人比羊贵重多了， 怜悯和善行不能被当作是工作，可是出于耶稣的怜悯和善行，却被犹太人视为是你违反了安息日的规条，你在安息日继续在工作。弟兄姐妹想一想，当人缺乏怜悯和善心的时候，就会以恶止善。当人缺乏怜悯和善行的时候，善心的时候，人会以恶止善，自己不行，也禁止别人这样去做。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说就是爱神和爱人。如果我们高举规条，以为我们是爱神，或者超过爱邻舍、爱人，那我们肯定是违背了诫命。耶稣用他实际爱的行动，解开你我所受的捆锁，靠着他十字架的真理和教导，使我们在真理当中可以完全的得自由，并且用这样的爱心回应神，去侍奉他，来表达我们对主的信心、敬虔和敬畏。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里有一段特别的记载。我们读这段经文，很容易把焦点放在上帝三次在夜里呼召小撒母耳，我们很容易放在撒母耳最后的回应，请说仆人静听上面。但是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是用来回应这些不有信心也不认识上帝的这一群犹太宗教领袖当中。祭司以利是一个祭司，他是上帝的仆人，他对他两个儿子的我行我素没有尽到管教、督责甚至教训的责任，一个父亲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上帝在这里启示小撒母耳，上帝告诉小撒母耳，以利祭司以利他这一家，包括他两个鱼肉百姓的儿子也身为祭司，都要因为他们的罪永不得赎。上帝将要永远降罚在这个祭司的家庭当中。各位，这是我们今天回应马可福音当时宗教领袖的对安息日的反应，对耶稣基督的责备，甚至不惜认为耶稣违反安息日要杀他。各位，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心里就明白了，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掌管着信仰的权柄，却任意犯罪，抵挡上帝的儿子耶稣。他们错误地教导犹大的百姓走向不信和灭亡的道路。原来上帝在提醒当时的这一群宗教领袖，如果不悔改，如果不信，他们将要承担不信的罪。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在这里都是被神所怜悯的一群。神荣耀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把这个光赏赐给你我。我们信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是他的仆人，虽然我们是瓦器，但是保罗很感恩地说，我们这卑贱的瓦器原来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一个宝贝，这个宝贝能够赐给你我莫大的能力。我们知道保罗在侍奉当中，他始终遇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拦阻、困难、逼迫、殴打，甚至激进杀害。保罗面对福音遇到这么多的困难，但是保罗说他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个宝贝，他里面虽然这么的软弱， 但是他里面有神所赐给他莫大的能力啊！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单是对我，我想对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想生命里面的宝贝会成为你我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安慰。我们确实常常遇到各样的挑战、困难和挫折，但是保罗说，我们始终可以因着信心，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显明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透过我们对基督的信心，让耶稣基督的生显明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今天我们效法保罗，我们不再传自己，我们也不高举自己，我们也不夸口自己，我们所传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高举耶稣基督为主。既然基督是整个福音的核心，他彰显了神的荣光，那我们今天在信心、在福音里，岂不是也能显出基督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吗？耶稣基督从神成为人，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人，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求主也提醒也帮助我们试着去做一个仆人的身份和角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的生命态度彼此服侍，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才干，不是我们把事情做得多好，虽然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以仆人的样式来彼此侍奉的时候，基督的荣光能够充满在主的教会当中。保罗他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呢，我们在信心里也经历过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虽然觉得自己非常的卑微，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连结在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十字架上。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和生命更新的大能已经显明，也已经见证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显明在每一位信靠他的人生命里。无论你此刻的光景如何，别忘了耶稣基督他是随时的供应者，他是随时的医治者，他才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要做什么？我想很清楚，透过敬拜主，思想神的创造和救恩，可以使你使我完全沉浸在主的安息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他来成就安息，他带给我们创造的恩典，使我们认识和明白，他带给我们救赎的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因信而经历。若我们的心还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挑动，常常心里不安，常常心中胆怯害怕，就求你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我们思想上帝的完全，那个创造的完全，救赎的完全，在基督耶稣里都要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不配，却可以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领受这全备的恩典与祝福。愿我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我们心灵再一次被洗涤，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挑望，我们爱主爱人的心再一次火热起来，我们对生命是带着盼望的，我们对生活是带着力量的，我们对家人是带着爱，对弟兄姐妹也是带着丰富的爱。愿你赐福保守你的教会，愿你让我们在十字架的恩典跟祝福当中，可以显明基督的荣光与我们同在。 孩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荣盛牧师分享主的话，我们唱诗歌《耶稣我爱你》来回应。奉献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但救赎我们，你也供应我们日常生活所需。主，你本是万有的主宰，天上地下一切的都属乎你，但是主，你呼召我们要把我们从你那里所得的能够奉献出来，能够帮助别人。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在这个奉献袋里面所找到的不只是金钱财物，还有我们弟兄姐妹肢体的时间与生命。主啊，求你使用，将这些都用在你的圣功的上面，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得见你的荣耀，愿意归入你的名下。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